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士师记第十四章哈。士师记第十四章啊，接下去就是说从十三章开始都是在讲这个啊士师记啊里面最后一个士师，但是并不代表说这个参孙就是以色列最后一个士师啊。如果我们看到后来哈、啊，记不记得这个撒母耳，这个都是士师，以利啊，这些都是士师啊。但是啊，在士师记当中哈、啊，这个参孙却是最后一位士师，让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为什么啊，士师记记载士师的时候记载在参孙哈。接下来就不再记载了哈、啊，可见啊，这个参孙实在是啊，让我们可以很多啊，这个学习我们要警醒的地方哈、啊。那个参孙是我们啊，从上个礼拜从十三章我们看到啊，最后的时候参孙出生了哈、啊，因为他的这个啊，这个在第十三章最后一节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啊。那十四章一开始我们就要讲到说参孙啊就要娶太太了啊。那参孙这个人哈、啊，说实在是。是一个非常这个怎么讲啊、controversial 的人啊、中文叫做什么啊、很受争议性的人了、啊、哈。但是我们可以从参孙这个人的这个身上哈、啊、看到啊、学习一些功课。所以第十四章一开始他说，参孙下到这个亭拿那个地方，他看见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就是仇敌的女儿了。那参孙这时候就来告诉他父母说，我看见这个女的啦，他说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了。就他的父母就跟他讲，他说哎呀，这么多这个在你弟兄中的女儿或者本国的国民，这么多东西，这个没有难道你没有一个女子能够让你满意的吗？所以你看那个圣经上面他说，岂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你到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参孙哈、啊、虽然这个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参孙哈，他照理是说他是这个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当中的这个但支派的，对不对？他应该是娶以色列百姓的那个嘛，对不对？好，但是他却是去娶了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女儿哈。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说他的父母至少还有点点还没有那么昏庸了啊。他父母还跟他讲说，你去娶一个这个自己的人嘛哈。然后这个时候参孙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他说什么？因我喜悦她。所以从这个字当中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看到说，参孙是一个非常怎么讲肉体的一个人啊。他说他讲很简单嘛，就是说什么啊，我喜悦她啊。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哈、啊、今天有些很多人娶太太也是，基督徒娶太太也是，他说啊，不管怎么样反正我高兴就好，他说我喜悦她啊，他说我喜悦他。而且圣经在这个地方不只讲一次喜悦，圣经讲了两次喜悦哈。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哈，另外一个喜悦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第七节，他说参孙下去跟这个女孩子说话，他就喜悦她了啊。所以参孙基本上他是这个怎么讲？这个体贴肉体的哈，他看到满意，他管你是什么哈。所以这个他就是一定要娶这个女的哈，他说我喜悦她，然后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等一下再来讲这句话哈。然后我们一起翻开哈，翻到生命记，好，我们翻到生命记第七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哈。我们翻到生命记哈，看神在生命记上怎么跟我们说哈。生命记第七章，生命记第七章第四节，其实我们从第三节开始看起啊。生命记第七章第三节，他说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将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啊。他说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的神，以至于耶和华的怒气向他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啊。可见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儿子女儿哈、啊、我们也希望他是什么嫁跟娶都是在什么在这个上帝的这个啊百姓的当中，否则的话他就把我们的儿子女儿带走了啊，他就不侍奉耶和华了啊。所以 这个参孙的爸爸妈妈哈、啊，至少还有一点点这个怎么讲？还有一点点天理的哈、啊，还有一点点。告诉参孙说，你为什么？难道我们自己的这个啊、属上帝的百姓哈、啊，这个在四世纪第啊、十三章哈、啊，好、啊，所以四世纪第十三章的时候，这个参孙一定要去娶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女儿哈、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就是参孙的什么肉体，哈、啊。那这个地方我们刚才也讲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不是上帝所应许的一件事情啊。第十三章啊，四世纪第十三章，好、啊，那参孙想跟敌人的女儿联合啊，啊，想跟敌人的女儿联合哈、啊。那在这个地方，他说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件事情，不知道哪一件事情啊。有时候我们在这边看，我们会看到说，好像他的父母不知道这是出于耶和华。我们把这是出于耶和华是看作是什么啊？就是参孙娶太太的，对不对？参孙娶外邦人的女子，娶非利士人女子，对不对？其实你要注意看的话，圣经上面是告诉我们说，他说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什么？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这个他是谁？他是谁？他是神，因为神在找什么？找机会去什么？攻击这个非利士。那你这时候你就开始会有很大的疑问了，为什么神要攻击以色啊非利士啊？神要攻击非利士人哈、啊，非得要找一个参孙啊哈、啊，去娶一个非利士人的女儿。OK， 然后要来什么攻击非利士人？其实你要看完整个故事的话，你会恍然大悟哈。其实参孙去娶非利士人的女儿，并不是上帝所喜悦的啊。上帝是在找机会，听听看看这里啊，上帝是找机会要来使用什么参孙去攻击什么非利士人呐、啊。那你说，那上帝为什么不明明的攻击就好了呢？在这个之前啊，我们哇，我们的上帝是大有能力的上帝，为什么不像那个叫底波拉，或者是这个什么这个基甸啊，对不对？就明明的找一个士师，然后就砰砰砰砰就上去攻打了，300个人拿个火把，对不对？基甸的刀，对不对？就去攻打就好，这是光明正大的事。神去攻击非利士人，为什么要暗暗的去攻击呢？啊，为什么不明明的去攻击呢？光明正大的去攻击呢？其实中间有一个，我告诉你哈，其实最我们可能不太清楚哈，因为神哈，神在那边也是没法度了啦。OK， 因为以色列的百姓说实在已经什么，已经非常堕落到一个程度哈，再也找不到士师了，所以他只能使用参孙这个人了，啊。所以你看哈，从十三章开始，所以我刚才讲到说，参孙是四世纪当中最后一个士师，但是并不代表以色列历史当中最后一个士师。好，你如果从十三章开始看哈，十三章以后哈，再也看不到这个字了，拯救，再也看不到以色列的人什么哀哭了。好，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到。拯救这个字哈，从四世纪第一章开始就他们没事了，然后他们就哭了，然后就哭求耶和华，耶和华就什么，就兴起一位士师，然后就拯救。从第十三章开始，上帝不再兴起任何人，上帝不再用拯救这个字啊，以色列百姓，所以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的百姓已经堕落到一个程度哈，已经没有什么人可以使用的了。已经没有什么人可以使用，所以神哈，你可以看哈，参孙其实是很软弱的，他看到女孩子就喜欢，他管你是外邦人的女孩子，他就要娶，所以这个是参孙的软弱，参孙娶非利士人是参孙的软弱，但是神，我刚才讲哈，以色列的百姓已经堕落到一个程度，上帝不再拯救他们，虽然如此，但是神还是拯救他们，听清楚我的意思哈，因为什么？因为神曾经跟他们立约过。他永远是上帝的百姓，对不对？啊，虽然你们里面找不到人，但是神说实在哈，仍然还在继续做工啊。神仍然继续做工，神仍然是信实的， OK， 所以这已经告诉我们很重要一个信息。一开始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上帝在找机会。你看哈，上帝在找机会要来攻击非利士人，并不是说上帝找机会让参孙去娶非利士人的女儿，不是这样子哦。啊，这个是参孙娶非利士人的女儿是人的什么？软弱，人软弱。但是这边以色列人已经非常堕落了，堕落到一个程度已经找不到人了，神的信实仍然要拯救他的以色列百姓，所以神仍然要使用什么？人的软弱。这样最后一句话可以抓到重点了吗？虽然人软弱去娶非利士人的女儿，但是上帝是信实的，他看到200万人的以色列的百姓，他没办法，他只好还是要什么？还是要使用参孙，并不代表说上帝同意参孙去娶非利士人的女儿。因为我们刚才讲说什么，在申命记第七章告诉我们很清楚，就是说不能娶外邦人的女孩子，也不能嫁给外邦人，因为他会把你们的什么后代带去敬拜别神，离开耶和华，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很清楚看到，其实神并不是不明明的来兴起一位士师，乃是因为什么？找不到了。那神找不到，神只能什么？只能再从头开始来。所以上一次我们讲说什么？神啊，还干脆就叫这对夫妻哈，你们开始怀孕吧，你们开始生小孩吧。因为他被以色列人被什么？被非利士人压榨了40年，对不对？那开始压榨的时候，他开始怀孕，然后等到20年后参孙才出来，对不对？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到，如果你要注意看，我把后面的先拿到前面来看哈。end up 哈，最后参孙哈娶不到这个非利士的女儿了，好不好？他看了他喜欢，他要去娶，所以参孙旁边其实有三个女人呢，你要注意看哦。下一章他这个女人哈，结果不是他的太太，然后下一个女儿跟他短暂的在一起了，然后第三个太太大家最熟悉的叫做什么？大利拉，大利拉也把他搞得乌烟瘴气的。啊，这个也把他搞了乌烟瘴气的。反正他的三个太太，通通什么不在，虽然人软弱了啊，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哈，如果说今天哈，我们整个社会或者是教会或者是神的国度，我们非常软弱了，到以色列这样程度，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我说以色列的百姓这样，神还是要找机会哈啊拯救我们。对不对？但是这中间如果说像我们做牧师的非常软弱哈，神在这个地方不是要让我做牧师的就是软弱，这个神不是同意这种做法，而是说什么？神还是要使用你。所以你看看最后一句话是跟大家讲哈，意思是说什么？今天能连参孙这么软弱的上帝都还要使用了，更何况你跟我。阿们，清楚我的意思了吗？今天哈，不管你再怎么软弱，今天的信息是要告诉你说，再怎么软弱，像参孙这样子的，已经不听神的话去娶非利士人的女儿的时候，神还是要使用他。问题不在参孙这个人，问题在哪里？神看中的是什么？他的百姓，以色列的百姓。神乃是要借着参孙来那个，神并不是同意参孙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以你要听清楚哦。所以不要以为参孙，所以参孙，我们讲到参孙，我刚才一讲叫做非常 controversial， 非常怎么讲？有争议性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哈，我们慢慢来看，啊，所以参孙就好像哈很热心的要为主做工啊，他没有仰望神呢，但是神仍然在那个地方做工了，所以一样嘛，一个教会的牧师如果努力做工，没有仰望神，你说上帝会撇弃他的这个教会吗？上帝不会放弃他的。这些其他的不管几百个人在教会里面的羊群，上帝仍然照顾他的羊群，那个教会仍然有神的恩典，并不会因为说这个参孙这个牧师这么软弱啊，并不是上帝同意他去做这些不合神心意的东西，但是神重点不在这边，重点在什么？神仍然要什么？所以重点在这句话，就是说这是出于耶和华。哪一个事情呢？就是因为耶和华就是他了哈，他要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很重要的一句话哈，否则的话你后面就全部看不懂，前面也看不懂，为什么参孙这样子的人上帝还使用他？其实最主要就是什么？上帝不愿意轻放他的百姓。 OK， 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时候哈，这个 人开始找机会哈、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像参孙这样子的时候哈、啊，他就好像什么，他好像左手握着世界，那右手要去攻打世界，你听懂我意思吗？两手战略了，左手娶非利士人的女儿，那右手开始要去打非利士人，你们这种人呢、啊？啊？所以你看的话觉得很奇怪哈、啊，参孙要去攻打非利士人了、啊，然后一手娶她，然后等于是说跟他的岳父开始攻，怎么讲？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上帝仍然使用人的软弱，并不是上帝使用这个人，而是上帝使用这个人的软弱。虽然你有软弱，但是上帝仍然要使用你，因为他要完成神的恩典。所以结果这件事情是什么？出于耶和华，好不好？好，出于耶和华。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人的软弱哈，人的软弱被什么攻击了哈？第一个是什么？女人哈。所以你看哈，我们在这个地方写啊。第二个呢，我在这边写，第一个是她，一个是非利士人的女人。所以女人的话，你看到圣经上面啊，从创世纪一开始哈，蛇就是要来引诱这个女人，对不对 ？OK。啊，所以这个女人现在是什么？非利士人的女人，对不对？那第二个呢？狮子。哎，这章里面讲两个很大的东西啊，一个是女人，一个是狮子。参孙就在这个地方出现了问题了啊。第二个是狮子哈、啊，所以你看从第几节开始？从第五节开始，参孙跟他的父母下到石亭，就是要去找那个女的啦。OK。他在什么？他在路上，在葡萄园看见有一只少壮的狮子向他来吼叫，哇！这时候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参孙就什么？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他行这事没有告诉父亲。这个地方哈，这一章当中有四个地方，他说他做这件事情没有告诉父母，这是他做这件事情没有告诉父母。我们等一下再来讲为什么他这样子做，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他就在路上看到一只狮子，他虽然手无器械，就将狮子撕裂了。OK， 所以感谢神了哈，他失败在女人的手中，他却战胜狮子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一些问题，很有趣哈。我们知道今天基督徒哈也跟这个很像哈，狮子哈，如果你可以翻到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看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狮子在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东西？彼得前书哈，我们看到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我想这个大家很清楚的哈。他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什么抵挡他。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狮子就好像遍地游走的狮子，要来吞吃他。那这时候这个参孙呢、他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了，所以他战胜了这个什么？他战胜了狮子啊！他这个我们叫做战胜了。那他那个女人呢？他被迷惑了，对不对？他一定要去娶这个女的嘛？这叫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啊！因为他上面讲说什么？他上面讲说他喜悦他嘛。我们刚才我再把这喜悦这两个字写出来，喜悦在这个当中有出现两次哈，然后你就把它写下来。所以他被他迷惑了啊，所以当他要娶这个女的时候，圣经上没讲什么啊，他一定要娶啊，但是他碰到狮子的时候哈、啊、中间有一句话，第六节他说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他，有没有看到啊？耶和华的，所以他战胜狮子乃是什么？乃是圣灵 Holy Spirit， 圣灵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他，因为耶和华灵大大感动他，他手上没有东西，他就把它撕裂了啊。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参孙其实当时他手上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当时他们被非利士人压榨了40年哈、根据历史，他们当时是说所有的铁器，除了你耕种田地以外的这些兵器，全部要政府要没收了，所以他手无器械啊。 空手他能够战胜狮子啊，他空手战胜狮子，而且他把狮子这个狮子撕裂了哈、啊。好 ，OK， 狮子撕裂，我们先把故事讲完了哈、啊。他说过了一些日子，他再下去要娶那个太太的时候，其实是同样一个时间，就是说跟前面刚刚讲，他要去找那个太太了。OK， 他说他转向道旁，看见那个死狮子里面有一群什么蜜蜂，还有蜂蜜。OK， 他有蜂，啊，好，还有蜜。OK， 就是说狮子死了以后哈、啊，有一堆蜜蜂又跑到那个狮子的身体里面去，就在里面造蜂巢，然后就很多蜜。OK， 好，然后他就用手取蜜，且吃且走哈、啊。OK， 他就什么啊，且吃且走。OK。然后他不止且吃且走，他还什么给父母吃。 OK， 这个故事看起来就是好像笑一笑没什么啊，但这里面有很深的东西在里面了啊，这很深的东西在里面哈、啊。啊，完了以后哈、啊，完了以后，这里面这个他接下去讲，他说没有告诉这蜜是从死尸里面所取出来的，好不好？他的父亲就下去看到参孙，参孙这个在那里摆设宴席，他摆设宴席，他就请了三十个人来陪伴他，意思就是他有三十个这个啊、伴郎跟伴娘了哈，啊，类似这样子，他就跟他说，我给你出一个谜语，哇，这时候他出一个谜语了哈，他出一个谜语，这个谜语是什么？他说如果你们猜对的话哈，我就给你三十件衣服，你们猜错的话，你们就给我三十件衣服，他就是这样跟他讲，他。我们来看一下哈，他的这个这个谜语在哪里？来，我们一起看第十四节。参孙对他们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就是这么一句话。说实在哈，参孙哈，这种谜语哈，全世界没有人可以猜啊。
对。
啊，这种谜语全，因为只有他发生，因为他在路上杀死一只狮子嘛，然后他回头看的时候，那狮子他说：“哎，他路上走，这是。”蜂蜜就跑进去，他就顺手里面抓一些蜂蜜出来，当然全世界只有他知道，然后他给他爸爸妈妈吃，他爸爸妈妈连吃的人都不知道从哪里来，就他跑去跟那三十个人讲说哈，我弄一个谜语给你猜，吃的从吃者出来，强的从强者里面出来哈，好，那答案在哪里呢？啊，所以这种谜哈，我看所以你会觉得说参孙其实没什么了不起啊，事实上参孙是没什么了不起，神不是要神今天是哈、啊、真的是找不到人了哈、啊、只好找参孙了哈、啊、参孙没什么了不起哈、啊、所以你看参孙都能够让神使用了、啊、今天你我哈、啊、更是没什么了不起，上帝更是要使用你哈、啊、答案在哪里哈、啊、答案在哪里啊，答案就是在这个第十八节啊，到了第七天，他说：“有什么比蜜还甜？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就是这么，就是这么简单。有什么比蜜还甜呢？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好，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解释这个东西哈。今天要花一些时间在后半段来讲这两句。然后我们看哈，他说要给他们谜嘛哈，猜谜，他们三日猜不出谜语的意思，当然猜不到。好，那这些人哈，他说到了第七天，他们就对参孙的妻子说：“哎，你去骗你先生了、啊，欺哄你先生，把那个谜语的意思告诉我们，免得我们用火烧你跟你父家。”所以他这个妻子哈，说来说去哈，我告诉你说，外邦人女儿嘛，对不对？当然是什么？当然没什么个好货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这个男人哈，不要被眼目的情欲哈看见了以后哈，就。好不好？外邦人的女孩子嘛，哈，那这种外邦人的女孩子，哈，哇，真的是，所以参孙很可怜了、啊，他都栽在女人的手中了，哈，栽在女人的手中。他说什么？第十六节，参孙的太太就在丈夫面前哭哭啼啼，哇，这个女人就是这样子，哈，一哭二闹三上吊。他说你是恨我的啦，不是爱我的啦，你跟我本国的人出这种名语，因为他是那三十个人也是非利士人嘛，对不对？那个这个女的也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嘛。那当然是外国人对外国人啦、啊、那你基督徒当然没搞头啦，对不对啊？那基督徒当然是输他，因为你都去跟这些属世界的在一起啊，他们是一国的，那你是落单的，你是落单的，对不对？好、啊、他说哈、啊、就参孙回答他说哈、啊、他说你却没有将意思告诉我，他的太太这么说，就参孙回答说连我父母他说什么我都没有告诉他，怎么可以告诉你呢？哇，对不对？ 参僧至少还讲一点点人话哈，对不对？他至少他不会说讨了老婆就不要父母了，讨了妻子不要娘了。哎，他说连我的妈妈我都没讲了，我怎么可能告诉你？更何况我才娶你几天呢，对不对？好，那这时候第十七节，那七天的宴席之内，她在她丈夫面前哭哭啼啼，你看。在他面前，丈夫面前哭哭啼啼，所以参孙就是失败，就在这面，他经不了人家的哭啊。参孙其实是一个很自信的人，他是一个非常自信，自信到什么程度？他就跟他爸爸讲说：“这个女的我喜欢，我要娶。”有这么霸道的人，但是居然还什么？居然还栽在一个女孩子手上，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个女的从什么时候开始说，在他旁边哭？从什么时候在？当然是从第一天他出了谜语，这个女的就开始哭了嘛。所以这个女的哭哭哭，她说到了第七天啊、哦。所以你看，到了第七天，那重要就是那个"到了"那一个字，到了第七天就逼她了。那参孙就是憋不住，这个男人就是憋不住，他很有自信，但是他不懂得怎么警醒。很多男人就是这样子啊，对不对？当然不是说你太太。对，我是说到外面去的话，有些女孩子跟你啊讲一讲，讲一讲，耳根就软了，到后来就不知道警醒，不知道自制。到了第七天的时候，他就什么，他就干脆跟他说了，啊，对的，对不对？啊，他说到了第七天的时候，日头未落以前呢、啊，那城里的人对参孙说，有什么比蜜还强，有什么比狮子还强的？其实这就是答案了。参孙对他们说，你们若用我的母牛犊来耕田，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啊。他说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他，这时候因为什么？因为他跟人家讲好啊，他跟人家讲好说，你如果猜对的话，我就给你30件衣服嘛。所以这时候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参孙了。那参孙这时候我说他很自信嘛，对不对？就是他也要什么，也要守跟人家立约嘛，对不对？他说你赢了我就给你，你了。所以参孙这时候说实在就是说很怎么样，很啊、还蛮守约定的就对了啦啊。不过男人大部分都蛮守约定的哈，啊，嘴巴说出去的这叫什么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哎，就他就下到雅斯图那个地方，他击杀了30个人，夺走他们衣裳，将衣裳给了猜出谜语的人，就是那30个人，好不好？好，他说他给他30个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虽然哈这个啊、这个他守信，但是他还是非常的任性，好不好？他自信，但是他却不自制。OK， 他自信，但是却不自制。他守信，但是却非常的任性。OK， 他任性到一个程度怎么样？他就去杀了30个人，然后把人家30件衣服拿出来，然后30件衣服拿出来以后，他就交给这个谁？这个他们。然后他说什么？参孙发怒。参孙为什么发怒？啊，我想他是在气他自己啊，啊，他也在气敌人呐、啊，好不好？啊，他说参孙发怒，他就上富家去了。所以这件事情完了以后，他说参孙的妻子便归了参孙的陪伴。什么叫做参孙的陪伴？就是伴郎啊。所以参孙，我们刚刚讲说，参孙去娶这个非利士人的女儿安娜，有没有拿到那个非利士人的女儿？没有，那个女人跑到哪里去了？就是那30个人拿走了嘛，这个台湾叫做什么？仙人跳啊！啊，你有没有看过仙人跳？啊，找一个女的，然后给你这样，哇，那你就跟她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了，然后结束了完了以后哈、啊，你呢赔了夫人又折兵，跟你敲诈个50万、100万，对不对？完了以后，你以为那个女的是你的太太啊？你以为那个女的是你的情人呐、啊？没有，那个女的还是属于谁的？那女的还是跟那个坏人同党的啦，对不对？所以这个女的 end up 是谁的？结果这个女的是什么？是那30个陪伴的人呐、啊。所以参孙到后来一无所有了。他说参孙的妻便归了参孙的陪伴，是做过他朋友的。所以这些弟兄们哈、啊，这些非利士人的女儿哈、啊，到结果的时候是还是他以前他朋友的太太。好不好？那这边有一句很重要的字哈，你把它写起来。他说参孙发怒哈，这个没有关系的哈。重要的下一句话，他说什么？就上富家去了。他说参孙发怒哈，就上富家去了。其实很重要一件事情哈， 很重。什么叫做上父家去了？什么叫做上父家去了？上父家去就是像浪子回头一样，他本来不应该出来到路上去乱看这些非利士人的女儿嘛，对不对？他只要就好像今天这些跟我们讲一样，你不能离开教会，你不能离开上帝的话语。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他只好什么再回去父家的。父家就是什么？父家就是这边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非利士人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他赔了夫人又折兵，对不对？啊，他发怒，他又去做错事，他又去杀了30个人，他又谜语被猜出来，什么什么，通通是谁惹的祸？都是自己嘛。他只要不出父家，只要不走到那个哪里去啊，那个亭拿了，因为非利士人的地方那个亭拿，他为了那个女的嘛。哦，我看到那个女人还讲了2次，我喜悦她，我喜悦她。所以我告诉你哈，有时候我们就什么眼睛被蒙蔽了，我们就什么一窝嗡的一直往前走，走到后来非得到什么，非得到走近了哈，头破血流，然后什么啊，我们一起来讲，上父家去了，再回去了啦。所以参孙在第十四章他告诉我们说，参孙他回到他的父家去，这是第十四章最后结束的。我们看15章16章还有参孙很多事情，但是今天讲到13章的时候，参孙已经什么该学的他照理讲哦，我们一次我们就什么，我们就摇头，下次不敢了。但是15章还有，16章还有，他说还有事情会发生。但是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告诉我，他回父家去了，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啊，对不起，我刚才讲的说，其实参孙根本不应该离开他的父家到非利士的地方去，好不好？这是很重要的地方。所以只是再一次告诉我们说，我们做上帝的儿女，我们根本不应该离开教会到世界的地方去，好不好？好不好？虽然我们是活在世界，但是我们是住在基督里，好不好？哈，因为他的妻子给人家骗了，哈，30个人，他被妻子骗了，他也被那30个人骗了，对不对？参孙是真的是被全部被人家骗的了，哈，好，所以我们在这时候看到说，还有刚刚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哈，就是说，当他给人家猜出谜语的时候哈，这时候他本来哈，他不够警醒，他失去了与神交通的机会。在这个之前哈，我们刚才不是讲他虽然软弱哈，神还是使用他，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路上碰到狮子的时候，耶和华的灵继续的感动他，所以他手无寸铁就把狮子给撕裂了。但是他到后来的时候，他因为他的妻子天天在旁边吵啊吵啊吵啊，对不对？所以他的耳朵听到的声音是谁的声音呢？是他妻子的声音，是仇敌女人的声音，就是我刚才讲说这个女人啊，是这个蛇的声音啊。所以奉劝各位姐妹们哈，也不要常常在先生的耳朵讲啊讲啊讲啊讲啊，那你先生常常听你在唠叨，也没有听到上帝的话语哈。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你没有给他唠叨说，来教会啊，来教会，有时候这些做先生的也听不到上帝的话语。不过我这边就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其实他过去曾经哈手无寸铁，他撕裂狮子，对不对？但是他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听到跟神交通的声音了。已经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一个人很可怜，就是可怜到耳朵听不到上帝的声音了，好不好？好，所以弟兄姐妹，你来看看，在这个地方他失去与神交通的哈，那你会问一个问题哈，你会问一个问题，那为什么这样子的人哈，哈，很重要一点，你看哈，他在这个地方他有耶和华的灵与他同在，然后他就有杀死这只狮子。能够杀狮子代表什么？代表他有什么啊？他有能力，对不对？对不对？代表他有能力。那我想请问你，参孙在这个时候有没有能力？他还有能力，因为他还能够杀死什么30人啊，他能力还在。这就是最容易考验我们基督徒，尤其是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好，我这边很清楚地告诉大家，其实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不是只有给我们能力，还有给我们什么圣洁，对不对？记不记得我们看过，当圣灵浇在你身上，你就为罪为义自己审判自己，你要圣洁，好不好？ OK， 参孙在当时他有圣灵耶和华的灵浇灌他的身上，他仍然 keep 他的能力，但是他已经没有跟神有关系，他不再没有圣洁了。今天有多少人也是这样子？我所谓圣洁就是结出来圣灵的果子。 OK， 哦，有很多人很有能力哦，祷告很有能力，啪啪啪啪祷告啊，然后这个有这样子能力，有那样的能力，那帮你祷告你会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看不到他生命的果子。所以今天我们很可悲的就是我们不要做参孙。我再讲一遍哈，有时候我们一直要圣灵的能力，但是自己却不培养什么圣灵的果子。参孙就是 typical 的人，所以下次你看到这次哦，又来一个参孙了，因为参孙很有能力哦，就像牧师可以站在台上讲到很有能力，但是你可以看到牧师没有生命的果子，好不好？所以参孙有没有能力？有。他继续有没有能力？有。他能不能撕裂狮子？有。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他还是有能力，继续有能力，但是他已经离开神很远了，他没有圣灵的果子，他没有跟神交通，他没有圣洁的。所以其实今天你看哈，在旧约的时候他用这样子表达出来哈，在哈啊，还有一个地方哈，在旧约的时候哈，对不起哈，就跟你讲比较直，那个哈，你看在旧约的时候哈，每一次要有能力的时候，圣灵来的他就有能力哈，你记不记得？来，我们看看刚才他要打败狮子的时候，前面他说什么？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他，那他就什么？将狮子撕裂，对不对？然后之前哈十三章最后一节，对不对？耶和华灵这时候才感动他，对不对？所以我们上次讲过，在他听 A 九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有没有能力？没什么能力嘛，但是耶和华灵在那个时候才感动他，所以他马上就有能力的哈。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哈，讲比较大家能够了解的 statement 了哈，就是说句子哈，旧约的时候圣灵是来来去去，听懂我的意思吗？圣灵来的时候你就有能力，圣灵走的时候你就没有能力。所以圣灵来的时候哈，你很有能力，但是这时候参孙哈还是老样子，参孙还是老样子，好不好？好，参孙来的时候还是老样子。那圣灵在新约的时候，圣灵却是什么？常常住在我们的心里。圣灵用不同的方式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觉得说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要成为圣洁的。但是你也不要说哦，那这样我有圣灵就好。在新约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五旬节的圣灵能够降临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有能力，好不好？好，所以这新约跟旧约有点点正好不是说相反的，正好有点点不一样。旧约的时候是哇，你就马上看到能力，能够把狮子撕裂。那你今天千万不要再去想要撕裂那个狮子。圣灵让你有能力是，对不对？是传讲上帝的话语，做圣地什么，对不对？你不要再去试验那件事情。但是在旧约的时候，圣灵来了，你可以做，然后圣灵离开了，然后今天却是什么？圣灵永远住在你心里面，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已经在这个当中看到很重要的一些信息哈。所以今天哈，有参孙一开始的时候长大了，一开始的时候被两个东西把他什么，把他辖制的，一个是什么？蛇，就是女人，对不对？非利士人的女儿。一个是什么？狮子。然后蛇他圣经上没有跟他讲说，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他有能力，重点不在圣经上有没有能力，而是说什么？重点是在他自己的眼目被迷惑了。当一个人的眼目被迷惑了，圣灵没办法 take care 你。但是当他在路上碰到狮子的时候，圣灵就来帮助他，能够什么，把那个狮子撕裂了，有没有看到？但是最后结束的时候，那个女人哈，还是一样害他，骗他，然后他还是一样，最后他还是一样上夫家去了，好不好？这个故事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花一点时间来解释这个谜啊，这谜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这个看完了哈，所以大家记得哈，下次我们希望说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做参孙哈，啊，我们不是只要有能力哈，我们也要什么，也要活出什么圣灵的什么，圣灵的果子哈，我们也要活出圣灵的果子，不是只有能力。因为只有能力的话哈，没有什么那个，参孙就是有能力啊，但是他参孙一点果子都没有了，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思考这件事情，就是他说什么狮子什么，好，等一下我先讲哈，他说狮子在这边哈， 狮子在这边，然后他把他杀死以后，哈，我把写一个死的，对不对？然后里面有什么甜的，对不对？啊，甜的东西在里面，蜜嘛，很简单，就是这样子。然后他说什么？他说啊、这个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他说哈，他的什么吃的从吃者出来。我换一支笔啊。他说吃的从吃者出来。吃的是谁？吃的是什么？什么是吃的？吃的就是那个蜜，对不对？那吃者呢？啊，狮子，所以很简单嘛，对不对 ？OK， 好。那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就要到达这种程度。哇，这个很，我先讲哈，它这个叫做什么？迷，对不对？旧约上面叫做迷呢，新约叫做什么？你知道吗？奥秘，对不对？什么是奥秘？知道吗？我们一起翻开哥罗西书。好，我们一起翻开哥罗西书。所以旧约的谜哈，感谢神啊，在新约的时候，当一个非基督徒不认识耶稣基督，对他讲起来就是奥秘；当他认识神了以后，对他讲起来啊，不再是奥秘。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24-27哈，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一章24-27。第一章24节，他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乐。”这什么话嘛？人听得懂吗？听不懂吗？受苦又欢乐，这就是奥秘。他说：“并且为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在我肉身上来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这人也听不懂。你怎么在肉天上去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呢？那又是苦难又会喜乐，那是搞什么？这不懂啊，奥秘嘛，这真的是奥秘，这是迷了，在旧约的时候是迷了。他说：“我照上帝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下一句话，他说：“要把神啊的道路传得全备。”好，重要就是在这二十六节哈，很重要哈。他说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这道理就是从创世纪以来，甚至于经过了参孙的泥啊，历世历代隐藏着什么奥秘。在参孙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奥秘，他说我给你一个谜语猜哦，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哦，当时只有他知道。今天我要告诉你，今天这个奥秘哈，当我们讲完了这个以后，你说这个奥秘我也懂，因为什么？因为你已经知道基督的奥秘了。OK， 在当时没有人知道，他猜谜啊。OK， 还在那边为了30件衣服哈、啊、打打杀杀。今天哈、啊，我们要知道这个奥秘，不是为了那30件衣服哈、啊。他说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所以今天哈、啊，这个谜哈、啊、是向你我圣徒显明了，好不好？不再是个谜了。今天如果你读到这个参孙还认为他是迷的话，那你就不懂得基督的奥秘了。基督的奥秘就在这里啊，就像我们刚才讲说，明明是在痛苦，他又觉得很喜乐，这就是奥秘。你讲给人家听，人家听不懂的。 OK， 他说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第27节非常重要哈、啊，他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就是你我了。当时就是谁？非利士人嘛，因为参孙只有一个人懂嘛，就像，所以当时的外邦人是非利士人，今天的外邦人是你我。今天神已经向我们来显明了，他说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所以是什么是这个奥秘？我们一起来读，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基督在我们每一个人，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在我们的心里面有荣耀的盼望，这就是奥秘。基督在我们里面有荣耀的盼望，这就是什么？这个谜呀、啊，啊，那这个谜当时哈、啊、怎么样？对今天的我们讲起来哈、啊，好、啊，我们可以看到哈、啊，这个 这个啊，这个蜜蜂哈，你看哈，对不起，这要从不同的很几个角度来看哈，这不是仇敌吗？狮子不是仇敌吗？然后蜜要从仇敌里面出来，所以得胜必须什么？这是一个得胜啊，因为狮子要来吃你嘛，对不对？所以狮子要来吃你的时候，蜜蜂跟蜂蜜其实这是一个什么？蜜蜂跟蜂蜜是什么？得胜，对，你得胜是要从什么仇敌里面出来的？今天如果没有仇敌，你不能叫得胜的。你有没有看过人家打篮球说啊？打篮球的时候不是要两队吗？有没有说打篮球只有一队在打，然后另外一队没有来打，然后我们说我们得胜了？有啦，那也算得胜啦，因为什么？另外一队连出现都没有出现。但是真正的得胜是什么？你要有狮子，你要有苦难的日子，才能显得出你得胜，好不好？好，什么叫做得胜？基督怎么得胜？基督怎么得胜？啊？基督的得胜是什么？啊，我们都不敢讲。啊，死里复活嘛，死里复活，对不对？所以基督的得胜是复活。那他的困难在哪里？他的狮子在哪里？啊？死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有经过这个狮子，你才可以有甜蜜可以吃。你一定要经过死才可以复活。所以我们说，哦，基督什么复活？基督啊，不，基督什么得胜？复活，复活，复活。我们都会讲复活，但是我们忘了一件，要有一个得胜。不，对不起，得胜之前要有一个什么死啊？意思很简单哈，什么是得胜？得胜的时候哈，对不对？得胜就是复活，对不对？哈，我用另外一支笔哈，你看哈。复活是在什么时候？复活的时候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复活以后他们第一次经过什么？五旬节，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今天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我们一直要五旬节，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各个他，懂我意思吗？好不好？从来没有经过各个他，唯有在各个他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什么？才能有复活节。所以很有些时候说，哦，呼召一些人，我们现在要让你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五旬节的能力要降临在你的身上，圣灵充满很好，没有错。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什么？这个人要是没有经历过这个死哈，你现在给他这个什么复活很危险呢、啊、就好像你把能力给了一个什么一个三岁小孩子，就好像你把一把枪给三岁小孩子，他拿去可以乱杀人的呢，因为他有能力啊。但是你要给一个枪给一个曾经死过的人哈，那他知道复活，他今天有能力乃是因为，所以我们不要看清那个死啊，好，所以这边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秘密哈，他当时没有跟任何人讲 ，OK， 那他的来源在哪里呢？秘密这个来源在哪里呢？我说这个四世纪上面，我们再翻到第六节，我们再翻到第六节。啊，十四章第六节，他说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对不对？好，这是一个从外来的条件，耶和华的灵大大，所以你看人在这里，对不对？耶和华的灵，圣灵在这里，大大的感动他。你以为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可以杀人吗？他就可以杀死狮子吗？圣经上怎么跟我们写？我们一起来看，他说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他，下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虽手无器械，却将狮子给撕裂了。我告诉你哈，参孙，如果你把那虽手无器械把它拿走哈 ，forget it。如果圣经上面是说圣灵大大的感动参孙，参孙就去把狮子给杀死了，今天没有这个谜了啦。今天这个谜的最主要的来源是哪里？圣灵大大的充满他，对不对？人要怎么样配合呢？下一句话，你把那四个字给画起来。人一定要把那四个字给画起来。这个人手无器械，他手上没有枪，没有器具。我想请问你哈，今天哈，如果参孙手上有器械的话，我想请问你，他怎么样杀死狮子？啊？当然是用他的器械，对不对？一定是用他的器械才可以杀死这只狮子。 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圣灵降临在他身上，给他什么外在的能力，对不对？但是人本身要什么 give up， 你要放弃你手上所有的器械。当你手上没有器械的时候，这个能力才能运用出来，好不好？所以虽然他后面这些我们刚才讲过，我们就不再回头讲了。我现在只讲说，当他在杀狮子那一刹那的时候了，他的来源是从能力，从圣灵来的，但是他自己本身必须要缴械。你今天要不要有能力？我今天要不要能力？我告诉你，今天我们还没有缴械之前哈 ，we cannot do anything。啊，今天我们还可以站在这边讲话，没什么能力的。对不起，有能力的，但是圣灵没有办法借着手上有器具的人来彰显他的能力，这是我要跟你讲的。所以今天很重要的，今天我说为什么要留很多重点在这个后面讲，就是说，其实他因为什么？他手上没有器具，但是他却有圣灵的能力 ，OK？ 却，所以我的重点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学习，今天要学习就是说，人必须要手上没有器具，但是我们却不能心中没有圣灵。如果很多时候，这是我很多现在的人都是什么，两样都有了，因为什么，这个不好意思丢掉了。啊，我手上的这个这个 degree 哈，学位不敢丢掉了。I still can do something, but I still want to hold the Holy Spirit。人都在两个了，但是人只要两个的话，就不能杀死狮子。他真的很清楚告诉我，他说只要你手上没有器具，那圣灵就100%的彰显。只要你手上还有器具，圣灵没办法彰显。因为圣灵被你手上的器具把它 dilute 掉了，把它什么？把它冲淡掉了。因为你不想用那个能力了，你所想用的是什么？你的能力嘛，你自己的能力嘛，哈。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人必须要什么？手无器具，但是必须心中有圣灵，哈。这时候，哈，如果说这个什么这个叫什么参孙呢、啊？他靠自己手上的器具，他要去杀狮子的话。我看哈，他自己先被狮子给吃了，你觉得怎么样？当然嘛，你手上要是有器具的话，你一定是先让狮子给你吃了嘛。所以我们在这边讲说，人必须要先从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十字架的道理，对不对？我们刚刚讲了十字架的奥秘在我们的心里。什么叫做十字架？今天有时候我们挂在胸前十字架是闪闪发亮，还有人用钻石做的，对不对？真正的十字架是辛苦的，是要流眼泪的啊，是要流眼泪的。OK， 很多时候哈，很多时候我们搞不懂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们只有祷告，因为神借着这个十字架让你什么，看到他的奥秘，看到他的能力，好不好？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人的十字架哈，不，耶稣的十字架哈，把我们的器械都给拿走了，意思是说人就 reset 的了，归零了。前一阵子我发生很多事情啊，在我的生命当中也看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什么，我就放在那个地方，因为什么，我归零了嘛。否则的话很简单啊，我告诉你，要做事情很简单啊，真的要做事情很简单啊，你电话拿起来打过去就做事了，对不对？很简单，真的很简单啊。但是要叫我不打电话很难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要叫我们打电话很快，电话拿起来啪啪啪啪啪啪啪讲完了，哇，爽，挂掉。那时候，今天我告诉你，叫我们人不讲话很难，叫我们人讲话很快。所以在这边一个十字架的道路告诉我们说，我们让十字架归零啊，把我们人归零啊，我们就得胜了。说实在，我们太多的理由了啦，哎呀，这样这样呢，本来不是我们错，这样搞了半天。我告诉你，耶稣上十字架难道是耶稣的错吗？从来不是他的错啊。那好几次我也说啊、哦，这个也是跟人家啊，这我们没有错，怎么可以是说对不起呢？搞了半天了，还是一样不讲话嘛，就这样子而已，还是什么没什么嘛，对不对？所以上帝还是惩罚嘛，上帝还是让我们什么，让我们学习嘛。因为什么？我还有一张口嘛，我还在那边什么全身死光光，口还在那边那个，口还在那边，还在那边讲嘛，对不对？哎。对不对？就算你不拿起电话来打，我告诉你，那个仇敌都会帮你拨号码。 对不对？然后把话筒拿在我的嘴巴，叭叭叭叭讲过去。但是我一直讲说 ，no， 先等一下，先等一下，先等一下，先等一下。因为什么？因为十字架把我归零。因为这个完了以后哈，而且你要知道，有时候说，但是我是归零了，我是什么？但是你要看参孙啊，参孙你看，他能力给他了，他把这个什么狮子撕裂了，对不对？对不起啊，千万回去不要撕你先生啊，也不要撕你太太啊，啊，不要撕你先生，不要，他不是你的仇敌哈、啊、，OK， 他仇敌是后面那个。但你看哈、啊，参孙把那个遍地游走的狮子撕裂了以后，他有没有蜜可以吃 ？No， 他没有蜜可以吃，他必须什么？继续往前走。等到他回来的时候，不久以后，他上面没有跟我们讲几天了，这你就要去思考了，在你的生命当中，他说什么？哦，他说过了些日子，哎呀，感谢赞美主，我告诉你，没有那么好的啦，没有人说哦，我今天为主钉十字架，明天早上起床，哇，很多人来到这边，那这个教会就充满了那种，没有啦。没有了，他说要过些日子，所以死了以后，连耶稣都要过三天复活，他都要过40天，他才能够圣灵降临，对不对？那你今天我们怎么讲？我们把狮子撕裂了，对不起，我们已经讲过了哈，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手无寸铁。然后过了些日子，他再下去要娶那女子，他还是一样，你看。还是走错路哈，但是他转向道旁看见那石狮，这时候蜂蜜他才可以吃到。所以当人死了哈，哥哥他死了哈，从这一段到这一段哈，我对不起，我用不同的笔给你画给你看哈，红色的哈，红色的哈，从这一段再这一段哈，哈，很长啊，很难走啊。要我死很难了、啊、明明我没有说那句话要我去承认，明明我这样这样，明明我很难了、啊、要我们做死很难了、啊、哈，那这如果很长啊，长又难了、啊、对不对？然后从死了以后哈、啊、到复活哈、啊、到有蜜可以吃哈 啊很简单啊， OK OK 也很短啊， OK。 所以你看到这中间哈、啊、这一段跟这一段哈、啊，我们常常像我还活在这一段的时候很难呐、啊，很难呐、啊。但是参孙就参孙，其实参孙已经悟出一个道理，但是还不太清楚。但是你我们就像参孙一样，所以我有时候想一想说，其实我们跟参孙，不要讲参孙不好，我还是他说他把狮子杀死了以后，他还是要去娶那个女子，有没有看到？他不是走十字架的道路，他还是要去娶女子，但是神已经给他什么？给他蜂蜜可以吃了，给他蜂蜜可以吃了，这就是你我们今天嘛。所以不要害怕哈，不要说以为通通是这样子的哈。所以今天我们继续看，他说啊、这些日子，他说死了以后哈、啊，这个不久以后才有蜜可以吃啊。OK， 好，那在这个地方我跟你讲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啊，好，我们翻到民数第十四章第九节了。我们看到民数记第十四章第九节，民数记第十四章第九节哈，十四章第九节，他这边说，他说，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是我们的，把它圈起来，食物。我为什么要讲民数记？加勒哈，你记不记得当时约书亚出来的时候哈，他们是什么？12个探子，对不对？结果10个回来说，他们地方都是像什么巨人，我们都像什么蚱蜢，他们那边是大的，我们是小的，他们是狮子，对不对？我们是，当然他没讲狮子了，我举例给你听的哈。他说我们像蚱蜢一样，对不对？蚱蜢是小小的嘛，但是只有哪一个人？加勒，他说谁是我们的狮子？不，对不起，谁是我们的食物？他说巨人是我们的什么？食物。所以哈，弟兄姐妹，你要看到仇敌，你就说我的食物来了。OK， 你看到仇敌，你就说我的食物来了。耶稣呀，不，这个加勒就是这样子。他看到这不，我们那天我就在想说，哦，我们好笨哦，每次看到仇敌要来攻击，我们就反过来屁股，全副军装是穿在前面，后面根本没有。我们像仇敌来的时候，我们说哦，我的食物来的。 这时候你就想得懂，为什么诗篇二十三篇呢、啊？他跟我们讲说，耶和华在仇敌的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啊。食物，谁是食物？仇敌就是食物。那你是要问的，所以吃的从吃者出来，你看哈，我们吃的蜜是从狮子里面出来，对不对？当然，这不是说吃狮子的肉，而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吃到耶稣基督的这个甘甜呐、啊，哈，乃是因为什么？我们战胜仇敌，阿门。不是我们战，乃是因为什么？我们有圣灵，我们手无器械，然后上帝耶稣让我们战胜仇敌。所以今天一个人饥渴的话，哈，你会有很困难的环境摆在你面前。听清楚哈，一个人如果前面没有很困难的环境哈，没什么得胜可言呐、啊。就好像说你在打篮球哈，这个你没有一个对手的话哈，你没有办法显出你的得胜，好不好？哈，所以这今天我们讲说，其实今天哈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哈，当一个人饥饿的时候，那个要吞吃你的环境就在你面前，好不好？好，当你失去工作的时候，整个环境都好像把你吞吃掉了，对不对？因为什么？你又没有工作，然后又这里病那里病，小孩子又要上大学，又没钱，又这样，整个环境就好像要把你吞吃掉。这时候你就要说什么？你就要面向这个环境说什么？我有东西可以吃了，阿们，我有蜜蜂可以吃了。像约书亚说什么？不，加勒了，他说他们是我们的什么食物。所以这个谜语就在里面，吃的从吃者出来，你没有吃者的话，你就没有吃的， OK， 没有那只狮子的话，死在那个地方的话，你今天哪有蜂蜜可以吃？所以我们知道杀死狮子的是谁？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所以要经过那个死的才可以有得胜的生命，好不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哈，今天人饥饿并不是没有饼吃啊，乃是因为没有耶和神的话，对不对？好，我们今天我们要觉得饥饿，所以弟兄姐妹，我再跟你讲哈，你要觉得你的环境越是困难，越是险恶，你就说啊，我好饱足，我太有多东西可以吃了哈，啊，所以在西谷基督教会很多人说啊，牧师已经三年你都不为我祷告，我说拍拍屁股把灰尘抖掉起来，我说你不要给我这样哭哭啼，因为什么？你看到那个仇敌你就害怕，你哪什么东西可以吃呢？你一定要知道吞吃的，吃的是从吃者出来，好不好？很重要一个信息。所以人得胜，你就是要把它吃掉，因为耶稣基督为你什么？为你那个啊。有些姐妹说哦，我结婚四十年了，我就忍气吞声。我跟你讲，你千万不要忍气吞声，你忍气吞声你会胃病啊，胃下垂，胃穿孔， OK， 好不好？那天有一个跟我讲说，哇，我忍气吞声，我真想回他几句。我说你回他几句，你就是中了仇敌的诡计的，对不对？因为人以为是输的，啊，在神看你是得胜的。你以为你输了，这个人你失败了，你输他了。我告诉你，因为你没有，因为在这个地方哈，让我们看见，好，我们不要。我们不要这样子做，乃是因为我们要靠着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得胜了才有蜂蜜可以吃哈。所以有些姐妹哈，哈，或者是有些先生，他日子再怎么辛苦，我就看到他非常喜乐。所以这就是什么？来，我们一起讲奥秘。什么叫做奥秘？乃是基督在他的心里面，有没有？在哥罗西书上的第一章二十七节，对不对？啊？所以你说这个谜，你说这个谜哈，我告诉你说，旧约真的是没有什么恩典的。我告诉你，恩典满满，这有没有？是不是基督的信息在里面？是不是基督的信息在里面？好，所以我们可能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整个这个这个四世纪在第十六章的十四章的地方，让我们看到哈，参孙其实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话又说回来，今天我们也不见得比参孙好到哪里去，但是神连参孙这种人都要使用，并不是说有什么其他的原因，乃是神对他的百姓还非常的重用。这也是给一个传道人，给我们做牧师的很好的警醒。不要以为说哦，你看我们什么事情都没做，你看教会还是继续的兴旺。神 是代念这些怎么讲，这些老百姓是他的羊群，所以虽然参孙软弱，但是上帝还使用他的软弱。但是在旧约的地方，你看当他要得胜的时候，圣灵就来了，但是还好他手无寸铁。但是不管怎么样，参孙就是这样子哈，一步路圣灵带领，一步路走自己的，然后就好像左脚右脚，哎，圣灵带领他，然后他又走自己的，好，圣灵带领他，然后他走自己，其实跟你我没什么两样，跟你我没什么两样。哎，今天哦，你看到那个人说，但是他为什么还没有生命的果子哈？为什么还有能力呢？不用去 question 了，不用说哇，他难道圣灵还给他能力让他说话，让他没有问题，让他能够讲道，让他能够带小组？我告诉你哈，也不过是 another 参孙呢，另外一个参孙而已啊。参孙不是这样子吗？对不对？圣灵还是照顾他，那你要知道，圣灵并不是在使用他，圣灵在破碎他。圣灵最主要就是要借用他来照顾他其他的以色列的百姓，你懂我意思吗？但是有时候我们有了能力，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哦，你看圣灵还在使用我，我要来怎么怎么？不是，其实圣灵是什么？眷顾我们周围的人。那我们只要把我们眼光稍微退迟一下，人就看，哦，哎呀，这好丢脸哦，好丢脸哦，哎，其实是什么？当时是什么？以色列百姓实在是很混乱的，已经很混乱了，所以神只好从头开始来。所以今天跟我们讲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最后哈，我们如果是参孙，你我如果是参孙的话哈，在第十四章最后一节哈，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讲，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上父家去了 ，OK？ 不要再到什么非利士人的地方哈，喜欢那个外邦人的女子哈。OK， 神已经替我们把狮子给杀掉了，但是我告诉你哈，我们周围还有很多啊蛇，就像那个外邦人的女子哈，因为下一章又来了。OK， 参孙下一章又来，所以杀掉狮子没什么了不起，你只要手无寸铁，神就让你把他狮子杀掉。但是那个会来引诱你的啊，就像蛇一样会来引诱我们的。当然不是只有女人，包括说财富，包括说这个世上的享受，这些会一波一波的又来。所以参孙哈，经历了三波，他有三个女人在他旁边，第一个就这样结束了，第二个他妹妹又要给他这样这样这样，第三个又来一个大力拉，所以他整个就没有那个。所以参孙才是整个士师记当中最后一位士师，因为再来就是什么，没什么好写的，对不起，我只能这么说哈。四世纪真的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说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王，就这样子而已，好可怜。所以我上次看到有一本书，他说你读完了四世纪以后哈，你要赶快去 take a shower 了，因为什么？太污秽了，四世纪很污秽。但是你要记得哈，不是说你 take a shower 就忘记了，我们要记得哈，我们跟他没什么两样，我跟他没什么两样。我看完了，我跟他没什么两样。我刚分享很多东西啊，很多东西上帝也是告诉我说，哎呀，你在干嘛呢？你手上还有器具吗？你还能讲道吗？我哪一天让你喉咙哑了你都讲不出来了，对不对？你还能牧会吗？我哪一天让你眼睛老花你都开不到车子了，对不对？很多很多事情，唯有什么？唯有当圣灵能力来的时候，我们要手无器械。如果今天我还能做什么，那神就不能做什么。所以让我们必须要经过各个他的死，因为唯有那个狮子必须死，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吃的从吃者出来。好，那我看看他这个当中后面下一句话，他说唯有吃的从死里面出来，他下一句话他说甜的从强者出来，好不好？好，其实是一样，他只是他说希伯来文的相关语的哈，强的哈，我把它写一下。他说强者什么？甜的从强者出来，所以吃的从吃者出来，然后甜的从强者出来，对不对？他是你看哈，所以甜的蜜是从强的，谁是强的？不再是狮子喽。好，可以看到说其实是从什么？从上帝来的。OK， 甜的是从上帝来的，它里面蜜是从神给你的。这个蜜是从神给你的，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可以听着他后来呢，城里人们对他说，有什么比蜜还甜呢？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答案是说 yes， 就是即将要来的那个弥赛亚比狮子还要强，比什么？比蜜还要甜。 好不好？好，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自己得着你该得的荣耀，愿你在四世纪的话语当中再一次让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要手无器械。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圣灵继续的将能力交给我们。有时候我们很大的能力，但是我们却没有活出圣洁的生命。愿你再一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再一次让我们看见，我们得胜乃在乎耶和华。让我们看见，当我们饥饿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该吃饭的时候了。我们所要吃的不是外面的世俗的东西，我们所要吃的乃是这些仇敌，这些要吞吃我们的环境就在我们的面前。当我们能够得胜的时候，我们吃的就从吃的地方出来，我们的甜蜜，你的甜蜜就从那个狮子的身上出来，因为唯有甜的要从那个强者身上出来，让我们真的是不害怕这些困难的。让我们在座的当中，如果我们有失去工作，或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困难的，或者是你现在面对环境非常的险恶，或者是你真的是再也爬不起来了，这时候圣灵要再一次跟我们说话，要跟你说话。真的是唯有那样困难的环境，当我们能够靠着主得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尝到苦尽甘来的滋味。我们感谢赞美神，这时候求你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回去看见我们的新的开始。我们有看见我们面对环境的时候，我们不害怕，我们不惶恐。我们感谢赞美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